长凳。
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，我这样认为。逢夏季，逢大雨，雨便把乡村搅得亮晃晃的，呈现出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。于是河水暴涨，黄浊湍急直冲而下，村人就跑出来，急匆匆的，却不是为了看景。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，他们出来为了捞东西，总会有可捞的东西。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，河里飘来垃圾、南瓜、锯木，甚至家具，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。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，就有村妇拿了粉叉捞半天，捆紧带回家晒干，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。方言里这叫捞浮，几乎每个村人都干过这事。宝田与三麻同龄，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，但从不叫，亲哥俩式的友谊。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，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，三麻扑过去手一滑，鲢鱼又蹦回水里。三麻骂：成心逗老子呢你。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：
哎，凳子。
是长凳，放在堂屋，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。凳子从上游飘下来，被雨后的阳光照着，闪着木质的暗黄。等凳子靠近，宝田便拿一根粪叉，看准了，猛地向岸边一滑，凳子在水中打了个旋儿，飘到叉子不能所及的地方。宝田急了：
凳子飘了，凳子飘了。
他向凳子喊，很无助的样子，却并不看三麻。凳子飘出很远，颜色开始暗淡。宝田想回跑，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。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。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，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。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，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。三麻说：多好的凳子呀。三麻把凳子带回家，三个孩子争抢着坐。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，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。三麻的女人说：这下好了，这下好了。三麻说：
好个屁，那是宝田的凳子。
女人便看着他，尽是不满。宝田常来，他对三麻说：
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。
三麻说：
是。
宝田说：我的叉子啊，没捅准。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儿的跛脚的儿子，说：
是。
宝田就不再说话。有时呢，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，把嘴巴扎得夸张的响。有时三麻去找宝田，三麻对宝田女人说：
要不是我去捞那个凳子，凳子就冲远了。
宝田女人说：
知道。
三麻对宝田女人说：
家里孩子脚不好。
宝田女人说：
知道。
三麻对宝田女人说：
下次再捞斧，如果有凳子，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。
宝田的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：
不会那么巧。
她说：捞了这么多年，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。
宝田火了，丢了手中的筷子，大骂他的女人。
女人就哭，数落着宝田的窝囊。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，宝田来了，常常坐在上面，一边用手抚摸，一边说：“
多好的凳子呀！”
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，天热得很，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。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，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，直接倒在了河里，河水再一次暴涨，更浑浊，更湍急，河面变得更宽。雨没有停，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。宝田说：“等雨停了吧，会有凳子吗？”三麻说：“现在去，会有。”还没到河边，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，尽管影影绰绰，看不确切。三麻说：“是凳子吗？”宝田说：“像。”哎，三麻就狂奔起来，奇快。宝田在后面喊：“三麻！”三麻没有回答，依然狂奔，他跳下了河。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。宝田还记得，三麻在河中举起那条凳子，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。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被发现的，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，像发过的笋。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，众人把她叫醒，她再看一眼，再昏过去，众人再把她叫醒，她就疯了。她把跛脚的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。他对宝田说：“
别再捞浮了，叫三麻回家吧。”
宝田嘿嘿笑，想哭。他再说：“
三麻水性好，但水太凉，别让他下水。”
宝田再嘿嘿笑，更想哭。他再说：“
三麻呢？”
宝田便不再笑了，抹一把泪说：“
对不住你，沈娘。”
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沈娘。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。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他的女人，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。有时我回老家去三麻女人那儿坐坐，那是一个已经60多岁的女人，我也叫她沈娘。我问她：“沈娘，认识我吗？”她说：“
认识，你是小亮。”
我问他：“沈娘，身体还硬朗吗？”他说：“
还好，什么病也没有。”
我问他：“沈娘，家里日子还好吗？”他说：“
还好，只是三麻没有坐的地方。”
他的家里其实摆了一圈沙发，那是他跛脚儿子添置的，他们一直住在一起。后来我知道他家中曾经失火，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。他盯着我，他说：“
三麻没有坐的地方。”
如此重复，一直到我离开。小的时候，在雨后，我也常常和大我10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。 我们捞到了碎草、葫芦、树枝、油桶、南瓜、竹篓、八仙桌。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，但我们依然贫穷。小美的歌声。小美的歌声单调乏味，尖锐刺耳。临睡前，小美又唱起来了：“
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”
小美只会唱这一句，她是哑巴。小美很小的时候，男人教她说话，男人说：“阿爸。”小美说：“
阿爸。”
男人说：“苹果。”小美说：“
阿爸。”
男人说：“天安门。”小美说：“
阿爸。”
男人说：“小老鼠。”小美说：“
阿爸。”
男人就哭起来，嚎啕。男人说：“
牛牛，你怎么是哑巴啊？”
斗大的脑袋撞向松软的土墙，墙皮啪啦啦掉。男人的动作把小美逗哭。小美边笑边唱：“
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”
男人带小美去医院，医生看看小美说：“这孩子是不是傻？”男人说：“不傻，就是不会说谎。”医生把小美的嘴巴撬开，研究她细细的喉咙。医生拿一堆图片给小美看，表情越来越不耐烦。医生忙了一天，把小美像魔方般拧来拧去，最终医生叹一口气，摇摇头：“
哑还傻。”
医生说：“
而且不是一般的傻。”
小美没有妈妈，她只有阿爸。男人头大如斗，脖子细长无力，左肩上直接长出左手。男人干不了农活，走路都走不稳当。正下着雨，床上挤着接雨的脸盆，滴滴答答的水声仿佛可以把时间无限度的定格或者伸长。小美摆着破旧的纸船小心地放进脸盆，两根手指在旁边快速划水，船舱很快被雨水灌满，小船打着旋儿慢慢下沉。小美唱：“
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”
男人说：“牛牛，你别唱了，我好烦。”牛牛，你别唱了，要睡觉了。
牛牛，你想妈妈吗？你想不想妈妈？
牛牛，咱家没粮食了，明天咱俩吃什么？牛牛，快别玩那个纸船了，妞妞，快睡觉吧。
男人给小美脱了衣服，盖上被子，被子很快被小美柴棒似的两腿踢开。六岁的小美躺在床上，歪着头，恋恋不舍地盯着那个纸船。男人捏着小美清晰可见的小小肋骨，仿佛稍一用力，那肋骨就会被捏得粉碎。男人不停用袖子擦干落在上面的眼泪，却总也擦不干净。男人说：“
撑不下去了，妞妞，咱俩撑不下去了。”
男人又开始嚎啕，声音沙哑高亢，震得眼眶里 未及淌出的眼泪扑扑啪啪的滴落上小美圆圆的脸。小美盯着纸船颤颤的笑。小美唱：
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。
男人突然站起来，男人说：妞妞，咱不睡了，我们去看妈妈。
男人给小美穿好了衣服，领着小美走向野外。雨下得很大，男人感觉小美使劲攥着他的手，小美的手轻轻的抖。男人按下小美的头，逼她给一座孤坟刻了三个响头，野地里积了很深的黄浊的水，呛得小美不停的咳嗽。男人说：
牛牛，咱们也走吧。
小美瞪着眼睛不解的看他。男人从身上撕下一缕布条蒙上小美的眼睛。小美再一次咯咯的笑了，她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。男人牵着小美慢慢走向远方，他们走了很久，来到悬崖边上。男人揭开蒙住小美的眼睛的布条，他看到小美兴奋的表情。男人说：
妞妞，我们跳下去吧。
小美说：
阿爸。
男人牵着小美往前走，一步步接近天空。男人说：
妞妞，你怕死吗？
小美说：
阿爸阿爸。
男人抹一把脸上的雨水，拉着小美继续往前走。突然小美停下脚步，身子缩成一团。男人说：
牛牛，你再往前走一步，就一步。
男人似一匹祭祀的兽，表情狰狞恐怖。小美猛然挣脱了男人，转身就跑。男人愣一下想追上去，身体却突然急速下陷，仿佛脚下正颤动着一条深不可测的长着利齿的裂缝。男人感觉自己被一点一点咀嚼吞噬。男人醒来的时候，看到围住他的村人和小美。村人说：你晕过去的地方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狼蹄眼儿。村人说：你躺在一个小水洼里，是小美一直高抬着你的大头，不然你早灌死了。村人说：你腿上划了一条很长的口子，流了很多血，是小美给你包扎的。村人说：
我们来找你的时候，小美已经守了你一天一夜，她不停地唱歌，她的歌吓跑了野狼，却换来了我们，又唤醒了你。
男人盯着自己的腿，那个曾经蒙住小美眼睛的布条此时正稳稳地缠在她的伤口。男人闭上眼睛，他不想让泪水涌出。男人说：
妞妞，再给我唱个歌吧。
小美就唱起来：
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。